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263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不久，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
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辽宁大法弟子的文章，从几张传单做起，做好自己应该做的一切。我于98年3月喜得大法，并在师尊的慈悲呵护下走到今天。下面谈谈我在邪恶迫害的七年中，如何坚信师父和大法，努力做到正念正行的一些体会。师尊告诉我们，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不但要修好自己，同时肩负着讲清真相、救度众生的历史重任。从几张传单做起，记得刚开始时，我都是选在早晨三四点钟外出发真相资料。一天当在大街的门市房刚发几张，就听见远处有人喊，吓得心都跳到嗓子眼儿了。回到家里心还砰砰乱跳，于是我就被真修，心渐渐才平静下来。当师尊赋予我们发正念口诀后，每次去做真相或当面讲真相时，我总是提前对要去的地方发正念，清除那里另外空间的一切邪恶。去发放真相资料一路发正念，每发一份资料心里都想，大法救度你们，让真相资料一传十，十传百，让有缘人都能在大法中获得新生。我也不轻易错过救度众生、讲清真相的机会。我丈夫在私人公司打工，有时他让我到公司去领工资，我想这也是师父给我安排救度众生的好机会，我就带上光盘、真相资料、护身符，当面送给他们。有的还说上一句，你胆子真大，你不怕这里有警察，不怕我们告你呀？我一边发正念，一边对他们说，我是为你们好，把大法的真相告诉你们，让你们都有一个美好的未来，不要听信电视里的谎言。他们都很愿意接受真相资料。当我每到楼区里发真相资料时，我都请师父加持，让这楼梯口无人出入，我就能顺顺利利发完材料。我知道这一切都是师父在做，我只是在动动手、动动腿脚而已。由于后天的环境和观念造成我的胆子非常小，没看到明慧周刊时还没暴露出太多的怕心，当看到周刊有同修被迫害的文章时，就往自己身上联想，产生了怕迫害的心。每当这时，我就不断多学法、发正念，被怕啥？师尊就在梦中点化我。有一次我做梦自己骑着雄狮在奔跑，身边还有豹子也在跟着跑，醒来后我悟到师尊让我不要怕，要有雄狮豹子胆，要更精进。在不断学法和看明慧同修交流文章后，使自己认识到了那个怕不是我自己，是邪恶在怕。大法弟子做的事是全宇宙最正的事，在这个正法时期是谁说了算？不是我们伟大的师尊吗？我有什么可怕的呢？我在与同修切磋时，我说在学法中我悟到一个理，就是无论在任何干扰、破坏、造谣的邪恶迫害中， 我们每个真修弟子都要亿万倍的坚信师父，坚信法，无条件的同化大法。我悟道要多学法，不能让自己的脑子空白，随时发正念清理一切邪恶。睡觉前我都心存一念，24小时不间断铲除一切旧势力的邪恶安排。当听到有同修被迫害时，或是邪恶有什么所谓行动时，我的第一念就是解体铲除邪恶，绝不允许邪恶旧势力有任何迫害发生。由于刚开始对法理认识的不太清楚，发正念只是为了怕被迫害，带有这颗心发正念。后来通过静心学习师尊的讲法，师尊告诉我们，当然了，旧势力所有安排的这一切我们都不承认，我这个师父不承认，大法弟子当然也都不承认。我们是连旧势力的本身的出现，他们的安排的一切都是否定的，他们的存在都不承认，我们是在根本上否定他的这一切，在否定排除他们中，你们所做的一切才是威德，不是在他们造成的磨难中去修炼，是在不承认他们中走好自己的路，连消除他们本身的磨难表现也不承认。那么从这个角度上看，我们面对的事情就是对旧势力全盘否定，他们垂死挣扎的表现我与大法弟子都不承认。2004年芝加哥法会讲法，因为我们有师在有法在，所以绝不允许邪恶旧势力有任何的所谓考验，就走师尊安排的正法路。我也有做得不好的时候，在与同修切磋时，看到同修不足的地方就用指责埋怨的语气，使同修接受不了，总是过后后悔。我反问自己，怎么修这么多年好像善心忍耐力还这么差，师尊的讲法自己在不断的学，也明白一些法理，为什么就做不到呢？向内找找，一是自己有愿意听好话不愿意听坏话的心，还有很武断的心，自私自利的心，没修出更大的慈悲心。我又意识到了这里也有旧势力强加给我们同修之间互相看不上对方，从而达到隔离我们不能协调一致整体升华的邪恶因素。当自己意识到这些后，我就多学法归正自己，发正念，请师尊加持，彻底铲除一切不符合大法的所谓考验因素。当清除这些因素之后，同修之间再见面交流时，都能在法上认识法，共同精进。在这几年的正法修炼中，在师尊的慈悲呵护下，平稳地走过来了。今后还应做好自己应该做的一切，发挥一个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作用，随师把家还。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湖北咸宁大法弟子信全的文章，读写严正声明绝不是退路的另外思考。看到每一期周刊有那么多的同修发表严正声明说心里话，真的很难受，就想哭，因为我也是过来人，心里有特别的感受。我当年在湖北省洗脑班被迫害时，就因为有怕心，怕被劳教，加之法理上不清，有些具体事不能在法上认识，如被邪恶拿到所谓的把柄就要被迫害，承认了邪恶的迫害，被邪恶钻了空子，没有做好，写了邪恶所要的决裂书。同修啊，你知道这决裂书意味着什么呢？他几乎毁掉了一个修炼者千万年的等待，毁掉了来时的史前大愿，毁掉了与自己对应天体里的众生。当我在决裂书上一落下自己的名字时，突然嚎啕大哭起来，压都压不住，前所未有的痛苦。其实在那期洗脑班，凡是被转化的 95% 以上都是这个状态。后来我明白了，由于自己辜负了对应天体里边众生的期望，是他们的哭声反映到我这儿来了。
我毁了他们，他们能不哭吗？由于自己不悟，一次梦中，自己从无一物的空旷天体中往下掉，那种恐惧是无法用人类的语言来表达的，太可怕了。在绝望中，我发自心底喊师父，才止住往下掉。我讲这个，是提醒同修接受屈从邪恶后的可怕后果，哪怕死一千次一万次，也不会有这个后果可怕。真的按照师父的要求去做，按照大法的标准去做，放下一切人心的时候，邪恶是不敢碰你的。回想起我当时被邪恶迫害的时候，就是自己人心太重，不能站在法上认识问题。如被同修在邪恶那里供出后，不能彻底否认旧势力的安排，从内找自己哪有漏，而是用人心去认识，埋怨出卖我的人，从而被邪恶迫害找到了新的借口。就像怕心，如果在修炼中扎扎实实地去掉了名利情的执着，还有什么可怕的呢？怕不就是怕自己丢了工作，怕亲人遭到伤害，怕牢狱之苦，放不下生死吗？这些不就是旧势力早就安排好的吗？就是说，在一丝一念中，无意中走了旧势力安排的路。修炼是严肃的，半点含糊都不行。不按照师父说的去做，那做的就是旧势力要的。同修啊，既然发表严正声明了，知道自己做错了，就要彻底找出错的原因。在这个问题上不能一错再错，那就是对自己不负责。说重点，那就是对师父、对大法不敬。同修啊，要不是师父慈悲，像我们这样严正声明的学员，在过去任何一法门修炼，是不会再有修炼的机会的。所以要珍惜师父再次给的修炼机缘，不能把严正声明当作自己修炼过不了关难、放不下执着心的退路。凡是发表严正声明的同修，真的得好好找找原因。师父的法讲得非常明了，但在关键时刻，为什么还要向邪恶妥协呢？如果不找到根本执着，修去它，提高上来，邪恶是不会轻易放过你的。关键是我们要严肃对待，不能总是被旧势力牵着走。严正声明不能代表修炼。我们有的同修就出现这样的情况，被邪恶迫害了，没有做好，发表个严正声明，完事了，又被迫害了，又没做好，又发表个严正声明。同修啊，这不是修炼，怎能这样不严肃呢？没做好的时候，一定要找到执着和被迫害的根子，挖掉它，真正的从法理上提高上来，横下一条心，直走师父安排的修炼道路，旧势力对你是没有办法的。都知道修炼的时间确实有限了，就要珍惜这最后的有限时光，千万不要被人世间的假象迷住了，千万不要再走弯路，千万珍惜师父慈悲给的发表严正声明后还能继续修炼的机会，千万不能把严正声明当作退路，因为邪恶就是要千方百计毁了还有执着不放的大法弟子。建议，凡是发表过严正声明的同修，在同修之间切磋时，曝光自己的问题、执着，谈谈自己后来是怎么回到法中才修过来的。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河北大法弟子的文章，对彻底否定旧势力及其一切安排的一点认识。 师父曾多次要求大法弟子彻底否定旧势力及其一切安排，全世界大法弟子也都是这样做的，但是对师父的讲法理解的程度和认识的方面不尽相同。现就近期发生在身边的一些事和自己的认识与做法谈对这一法理的认识。原来每次发正念，我也在否定和清除旧势力及其旧势力的一切安排，但是对旧势力及其安排认识不清，只是公式化、程式化的在做，效果不明显，或者只是自己或熟悉的同修遇到困难或受到干扰迫害的时候，认定是旧势力一伙的干扰而进行清除和解体，但是干扰却不断出现。而最近发生的几件事却使我对这一法理有了新的认识和理解。一是2006年12月6日晚，本地区几名大法弟子被恶警骚扰搜家，部分计算机、打印机、大法资料和财物被邪恶非法抢走，并有两名大法弟子被绑架。随后在大法弟子和家属的共同努力下，正念闯出魔窟，但不断受到邪恶的跟踪和骚扰。在这一事件中，我认识到了自己的不足。一是当知道大法弟子受到骚扰和搜家及被绑架的消息时，心态不稳，正念不强，存在私心，没有真正把同修的事当作自己的事，正念制止邪恶，虽然发正念铲除邪恶，否定旧势力的安排，却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了旧势力和黑手烂鬼的存在和对大法弟子的迫害。二是2006年春天，曾经学法练功后受到方方面面的阻挠和干扰而放弃修炼的母亲，因病经过3个多月的治疗出现短暂的好转，10月份又犯了病，特别是冬季到我家居住后病情明显加重，起初积极求医问药，我认识到这是旧势力的干扰，于是发正念清除干扰。发正念时，我清晰地看到一颗金光闪闪的心脏呈现在我的眼前，逐渐飘到母亲心脏部位并陷入身体，伤口很快愈合。晚上我和妻子每逢正点发正念清除干扰和旧势力的安排，而这时发正念我没有刻意清除旧势力对母亲的干扰，而是清除旧势力干扰的范围迅速扩大，而对母亲的干扰只是其中的一小点。到次日晚上下班回来后，母亲的身体已出现特别明显的好转，连母亲和还是常人的二姐都感到惊讶和神奇。当我简单的说明情况后，他们无不佩服师父和大法的神奇，都表示坚信师父，坚信大法。三是最近几周中国部分地区流感传播特别厉害，而我们单位和熟悉的人也有很多出现病状，而且多位平时紧跟邪党或没有三退的人，大法弟子和明白真相的人较少。起初我和妻子均认为这是对这些人的警示，认为这些天灾人祸与大法弟子和明白真相的世人无关，无意当中为这些人上了保险。可没过两天，我身边的一些同修和明真相的人也出现了病状，特别是今天上午女儿也突然发烧，症状较为严重。经过与妻子切磋和查找自己观念上的一些不好的东西，发出强大的正念，女儿到晚上8点左右症状完全消失。通过这三件事，我逐步认识到在否定和清除旧势力及其一切安排上存在几点明显的不足。一是就事论事，遇到干扰后被动否定和清除，平时没有注重深挖自己思想深处的根本执着和不好观念的根，致使否定和清除的范围无意中被限定。二是自私心，怕心较重，存在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明哲保身的观念。三是对于一些天灾人祸认为是恶人迫害法，紧跟邪党应得到的报应，殊不知这也是旧势力在安排淘汰世人呢。这不变相地承认了旧势力和他的安排了吗？想到这儿，我真为由于不好的观念和偏见影响世人的得救和可能为同修带来干扰和损失感到悔恨和后怕。四是相信和依赖命运的安排。在母亲的事情上，起初因为她放弃修炼投医问药而心灰意冷，认为这也许就是她的命运，作为儿女我们也无能为力，是干涉不了的。 哪知道这命运恰恰是旧势力的安排和用以干扰大法弟子助师正法的一个因素。让我们走好师父安排的最后正法修炼道路，救度一切能够救度的众生，彻底解体旧势力、黑手烂鬼和共产邪灵等一切干扰弟子助师正法和迫害大法弟子的邪恶因素。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大法弟子在邪党的法庭上更要正念正行。在明慧网上看到大法弟子的无罪辩护内容，觉得还是用邪党制定的所谓法律来为自己辩护，还是没有超出人。师父在经文用正念看问题中说，邪恶的政治流氓集团对大法弟子根本就没有讲过什么法律，我们经过这风风雨雨的许多年，的确看到了这一点，也证实了这个法，所以我觉得是不是我们在法庭上应该堂堂正正的去讲真相呢？就是像神那样正念正行，去慈悲救度当时在场的世人呢？是不是在法庭上可以这样说，我是一个法轮大法修炼人，是向善的，是不求人世间的得失和金钱权利。这个共产邪党近100年来用骗人的谎言和血腥的暴力夺取政权，并维持这个非法政权，把权力看得比人的生命都重要，直接和间接杀害了8000多万中国人，特别是从1999年7月22日以来，又直接和间接害死了3000多名法轮功修炼者，是人神共愤。天灭中共邪党的日子不会太远了，真心希望在座的各位能够认清这个邪党的真实面目，用真名或者化名退党、退团、退队，不再与邪恶为伍，为真正的自己和自己的亲朋好友选择一个光明的未来。如果真能这样做了，可能就会发生你想不到的变化，因为你在说这些话的时候没有想自己，更加重要的是你走出了我这样说会不会说我反党啊这个人的认识，基本达到了一个修炼人的标准，那么旧势力就没有再迫害你的借口了，正神就要起作用了呀。我们很多同修被迫害，包括邪物，就是因为我们没有能够走出人的各种认识，总是想用人的理来保护自己。正法已经走到现在了，我们不能再被迫害了，不能再用人的各种认识来障碍自己的提高了。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辽宁大法弟子的文章，改变观念，走出家庭矛盾的误区。几年来在邪恶的迫害中，我身边的许多昔日同修因家人的干涉，有些人至今尚未走入正法修炼中来，他们都或大或小，不同程度地承受着来自邪党和亲人的双重压力，我也是其中的一个。在修炼的路上，我有许多教训，我也想把它写出来，为自己今后的修炼中提个醒。我在1997年6月习得大法，得法前我体弱多病，得法后大法给了我健康的身心。99年720以后，恶党铺天盖地的打压以及邪恶的宣传，使原本就不很支持我的丈夫更加干涉了。他原本就脾气暴躁，对大法、对师父出言不逊，我是分毫不让，于是我们经常为此大吵小吵不断。但因为街道和派出所没找过我，所以在家练功学法他还能勉强同意。2000年元旦，我和几个同修一起写了标语贴出去，事后的几天看邪恶又调查又走访，心里又痛快又害怕。现在回头想想，当时完全是用人的思维理念在做大法的事。 结果不久被邪恶钻了空子，在派出所里，在邪恶的软硬兼施和家人的眼泪前，我没把握好心性，向邪恶妥协。回家后，我发现我的所有大法书籍已被家人焚毁，自己从此再不能看到大法书，听不到师父教诲，那种失落、无助、痛悔无以言表。再说丈夫是更加暴躁，因为被邪恶勒索了5000元钱，他是想骂就骂，时而还要拳脚相加，更别提让我学法练功了。他打我骂我忍一忍也就过去了，可他对大法对师父的辱骂，我知道他在造业，我跟他辩解讲善恶有报，当然是气愤的，他认为我在咒他。就这样，我们在马拉松式的争斗中，到了2003年，同修终于送我2本师父的新讲法，拜读师父的讲法，我像迷失很久又终于找到妈妈的孩子，泪水几次模糊了我的双眼，我又回家了，又能看明慧，聆听师父的教诲了。通过学法，我对师父的法理有了新的认识，明白了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神圣使命是什么。师父在720以前把我们都推到位，我们几乎都没吃什么苦，为什么？是为了邪恶迫害大法师，让我们注视正法，救度众生啊。法理是悟到这儿了，可做起来也不是很容易的。记得开始时真相资料放在家里，心里很不踏实，又怕邪恶发现，又怕丈夫发现，那时真是没有材料想材料，有了材料又担心，在正法中不断去掉怕心，渐渐成熟起来。在面对面讲真相中，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真相讲得还算顺利，遇到了形形色色的人，其中有聋哑人、盲人，我都让他们知道了大法好。有一次我还和一个报社的记者谈了很长时间，后来才知道他是报社的。总之，我认为给外人讲真相要比给家人容易得多。今年暑假，我给邻居家的高中学生讲真相，劝三退。第二天，他母亲把这事讲给我丈夫，为此丈夫又打了我。我在给一对老年夫妇讲真相时，他们想了解法轮功内容，我把师父的讲法录音送给他们听，结果他们在还磁带时忘了我的嘱咐，把磁带还到丈夫手中，丈夫又打了我一顿。还有一次，同修送来的真相资料和酒瓶，我没藏好又被他发现，结果又遭到一顿毒打，边打边问东西哪来的，我不说，劈头盖脸的拳头就落在我的头上身上，一双穿皮鞋的大脚踢在我的屁股上，尾骨一阵阵钻心的痛，使我近一个半月不敢坐不敢站。更为邪恶的是，打完之后不顾我难忍的剧痛，强行与我发生性关系。我想起了在劳教所遭强暴的大法弟子，他这和强奸有什么两样？我更加痛恨这个男人，觉得他就是邪党的缩影，集一切邪恶于一身，在破坏大法中起到了邪恶起不到的作用。我绝望地大哭起来，从牙缝里挤出两个字：离婚。他说要么你死，要么你进去，想离婚没门儿。等我平静下来之后，反复在想，为什么邪恶操纵他对我控制这么紧呢？稍一动就是难，我要做的3件事全卡在他这儿了，怎么这么个人安排了在我身边呢？说又说不通，离又离不了，怎么办呢？因为学法少，发正念也没有威力。后来我想起了师父说的大法弟子是一个整体，对呀，请同修帮我发正念，清除我空间场中的一切邪恶。结果情况有所好转，也还是不理想。就在我真的是山穷水尽之时，先后有2位几年来未见面的大法弟子来到我家，我们谈了很久，心中像开了2扇窗。我好感谢师父的安排，使我认识到自己几年来磕磕绊绊的原因，完全是自己一直用人心、用人的理在和给自己制造麻烦的人争斗。看到他在生活和工作上有什么不顺，我心中就掠过一丝兴奋，觉得是报应， 把迫害看成是人对人的迫害，恨丈夫一次次给我造成的伤害。通过交流，我认识到一个恨字，险些毁了他，也险些毁了我。这几年在吵骂声中，他被邪恶得心应手地利用来干扰着我，在无知的造业中一步步地走向危险的边缘。我是不但没有救了他，反倒推了他一把呀。想想他不也是为法而来的吗？他的身后不也有着无数期盼得救的众生吗？我的所为不正走了旧势力的安排吗？没有忍，没有善，还算是个修炼的人吗？看了同修写的轮回中的故事，我想自己与丈夫在生生世世的等待中一定有着千丝万缕的缘分。他在邪灵无神论的毒害和铺天盖地的宣传中，不也是一个无知的受害者吗？我怎么能恨他呢？没有了恨，再看看丈夫真的很可怜。我不再与他拗劲儿，生活上多关心他，发正念铲除背后控制他的所有邪恶。他早晚不在家时，我就抄点转法轮，把纸条放在衣兜里，白天有空闲就背。说到背转法轮和发正念，思想业对我干扰太大了，常常是口诀没念完心就走了。有时想一些生活琐事，有时想的还全是想对某某讲真相，劝某某三退。明晚我要把真相资料发出去，有什么过程，走哪条路，这种干扰更具有迷惑性。我认识到这是更深思想业力在作怪，我就发正念铲除。不管你想的是什么，那一念都不是我，因为我主念在发正念清除邪恶，一切干扰都是干扰，全都清除。悟明法理，确定自己应该走的路，去掉人心，去掉执着，慈悲地去救度每一个应救度的有缘人。说到慈悲，我想起一件事。在去年上半年，我和丈夫矛盾闹得很大。有一天我做个梦，说是旅游，住在一个店里，窗前一条很宽的河，河里点缀着几朵莲花，有开着的，有含苞待放的，可是河里的水和莲花都是冻着的。醒来后，我猛地悟到，师父是点化我慈悲心不够。慈悲能容天地春，正念可救世中人，红银二法正乾坤。那时我没有找出自己的执着，认为我讲真相没有错，是丈夫在干扰我，没有悟到他也是我应该救度的一个众生，没有用正念去对待矛盾，以至于自己几年来误在家庭的干扰中不能自拔。师父说，正法没结束就是机会，我一定努力利用这难得的最后的机缘，走出执着家庭矛盾的误区，开创一个好的修炼环境。在适当的时候，我还要给丈夫讲真相，用慈悲改变他。就像师尊教导我们的，不信良知换不回，难也要做。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提醒家庭环境不好的同修重视与家人的日常交流。我知道了两个同修，一个是丈夫反对修炼，有时甚至打骂；一个是妻子反对，常常吵起来。两同修与家人的日常沟通交流都极少，其实这就形成一种间隔。而这种间隔是我们在这个具体矛盾面前没有真正的把自己当成修炼人来提高心性，人为造成的。比如这位女同修说她丈夫的障碍是什么什么，那位男同修说她妻子的脾气怎么暴躁，性格怎样孤僻，抱着这些心给对方讲真相，无异于隔着墙与人说话，怎能有好的结果呢？真正慈悲于人的时候，绝不会还在心里计较，你的脾气怎么就是不改呢？ 无条件向内找。当我们修炼人本身具备融化钢铁的慈悲时，与家人的间隔就无影无踪了。我们修炼就是在常人复杂的环境中修炼，同时救度众生。如果我们都到庙里去修，就不能让更多的世人得救。当我们与家人好几天说不上一句话的时候，是不是把自己关到庙里去了呢？师父给我们讲法的时候，每个弟子都不知不觉地融化在祥和慈悲的能量场中，每个人什么不好的想法都没有了，出来后就跟脱胎换骨一样。我们与众生也要有这种祥和慈悲的交流，佛光普照，利益圆明。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就开法会中存在的问题跟同修切磋。9月份我们地区开了一次法会，协调此法会的同修为了开好这次法会筹备了近半个月的时间，但是这近半个月的时间筹备的不是同修的心得体会的发言稿，而是排练的都是唱歌跳舞，而且开法会连续开了三天。在三天的法会当中，穿新衣裙子先唱歌跳舞，然后谈同修之间的心得交流。在整个开法会的过程中，没有根本上的主题，随意的谈自己的认识。近期我们地区开法会时又出现了类似的情况，这两次开法会的过程中，很多地方已经出现了严重的偏离法的行为，但是在场的没有一个同修能在法上认识，对这种不符合大法的行为予以制止。我想我们大法弟子开法会的目的是为了用这样纯净的大法弟子的修炼盛会来促进大法弟子的共同提高。大法弟子的法会是神圣的，不应该用常人的歌舞的形式来助兴，这样的法会也没有达到我们开法会预期的目的，反而给同修的修炼造成严重的影响。师父在亚太地区学员会议上的讲法中的问答中讲，问我们与宗教的区别是什么。师，大法无形啊，我带你们今天走的路就是一条最纯正的路，放弃一切有形的东西，只见人心。修炼是生命提高的根本，任何外在的形式上的东西都会引起人的执着。你们看现在有多少宗教人士，他们维护的不是佛道神，他们维护的是宗教形式，他信的不是神，他信的是宗教形式，宗教事业的发达，天壤之别吗？信神与信宗教，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宗教会引起人们对这些形式本身的执着，也严重地影响了人们对神的正信，形式有影响修炼人的提高因素。但是我们在这样根本的问题上都没有对法清醒的认识，怎能走好师父在法中要求让我们走好的路，反而屡次做出这样违背大法的事情。作为大法弟子，我们对大法的流传形式都敢于不顾的时候，我们的心性已经在什么位置上了？维护大法不是口号，维护大法是我们每一位大法弟子在实际行为中必须的责任。在我们地区，许多大法学员长期这样不在法上的状态，造成了很多偏离大法的行为。而且我们地区协调的同修，很多事情不能用法来衡量，总是碍于面子，用情来对待这样根子上的问题。对这样的事情发生以后，很多同修没有及时的给予制止，而且把事情简单化处理，没有在法上严肃慈悲地指出我们地区整体大法弟子偏离法的行为，使事情没有得到根本的归正。师父在《智不退》中讲，弟子走正大法路，光耀人间三界出。可是我们平时不按大法的要求去做，一旦出现什么事情的时候，又求师父解决，让师父承受，我们这样的表现怎能走正大法路呢？正法最后对大法弟子的要求越来越高，很多问题上可能我们的路已经很窄了，窄得不能出一点偏差。
位听众，现在是空中明慧广播的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首先请听一个农村大法弟子的文章，我建起了家庭资料点。我是一个农村大法弟子，是1998年得法的。以前我们家是个困难户，一年到头来还不清医疗费。我丈夫和孩子都是大病没有小病不断，打针输液经常的事，孩子上学都很困难。在这困难的日子里，有人介绍给我一本《法轮佛法大圆满法》，我看了《法轮佛法大圆满法》就很想练这个功。我很信师父，我们本地没有练功的，我就每天走十里地去学功。到了11月，我有了转法轮，经过学法练功，我的头脑也清醒了，身体也轻松了，家里的一切都变了。我丈夫身体也好了，孩子学习也进步了，家里的经济也提高了，现在孩子上了大学，经济也不是很困难。我明白这都是慈悲的师父和大法给的，因为我们是个山区，离城远，去一趟城里也不容易。我看了同修做的资料特别好，我又看了同修的文章，说没有文化又是60多岁的人了，还要学会打电脑做资料，我怎么就不能呢？师父讲资料点遍地开花，我也是大法的一个弟子，我也是其中的一朵花，我一定能行的，坚信师父，坚信大法，没有做不成的事。我就请同修帮我买打印机复印机。我妹妹是大法新学员，有个70多岁的老太太跟着她练功，听师父的讲法带，30年的皮肤病好了，还有2个病重的人也好了。我妹妹拿出5000元钱叫我买电脑做资料，就这样我建起了家庭资料点。我会做得更好，不辜负师父的慈悲苦度，让更多的人明白真相。
善用软盘讲真相，讲真相的方式很多，有各种真相材料、光盘、不干胶、发信、面对面讲等等。我在讲真相时，这些方式也都用过，但这里我要跟同修交流的是用软盘讲真相的一些做法和体会。一般普通软盘的容量在 1.3 兆字节左右，为了充分利用软盘的最大容量，我是用2个压缩软件来制作完成的，一个用来放破网工具，另一个放真相材料。破网工具中可放最新版的自由门、世界通、动网通等，此外我还把近期动态网的页面复制后也一并放入，这就很直观的让人一目了然。因为我了解有人至今还认为动态网只是一个普通网站，不知道可加密代理浏览大纪元、看中国、人民报、明慧网和清新论坛等众多网站。目前有了破网工具，看到了动态网琳琅满目的精彩页面，很自然就打开了。真相材料的选取，现阶段九评共产党是必不可少的，另外可随政法进程的不断推进，从明慧网中正念把握选取其他一些资料，如解体党文化、破除无神论、大纪元郑重声明、退党面面谈、退党团方法、选择未来、苏家屯秘密集中营、香港与中国大陆的阴阳界等等。平时可建立一个资料文件夹，用于收集整理各种真相资料，以备到时选用，同时要注意资料内容的更新。我通过用软盘讲真相，发现此方式有不少优点。一，由于软盘具有可再用性，有缘人得到后大都比较珍惜，几乎没有人为的扔掉或损坏现象，即使自己没有电脑，也大多会送给他的亲朋好友或找其他机会看。我们提供给世人一个精彩的动态网页面，又带有即刻打开网页的破网工具，那么浏览动态网，近看外面真实的世界，已是水到渠成的事。二，软盘制作、携带、发放都很方便，只要事先根据软盘容量设置好资料内容，不用1分钟即可复制一盘，而且我试过，几乎都很容易就打开了，然后用相应大小的自封袋或红纸包装好寄成。我工作室内常备有软盘，有需要破网工具或其他资料的，立刻复制好后带走。有事外出时，几分钟快速复制几盘，带上就走，非常方便。 出差的同修，有时遗憾不能做三件事，心里很急。箱包中带大量资料不安全，也不方便，可随身携带一个 MP3， 内有师父讲法及设置好的真相资料，既能听法学法，又可在当地随时购买一些软盘，到网吧制作好后发放。三，便于资料更新。政法进程的快速推进，需要我们对相关资料要及时更新，以更快、更好、更全面的充分发挥讲真相、救度众生的作用。现在，各高、中等院校临近放寒假了，他们在新年前后走亲访友多，同学聚会多，活动交流多，群体互动强，而且当今大学生动态思路日趋开阔，独立思维渐趋成熟，时时渴望探求新知，看明真相。一个宿舍或一个班组，往往一人得软件，全体看真相。记得有位同修曾到一所重点大学发真相资料，得知学生宿舍及校园其他地方电脑较普及时，就遗憾地感到应多发些软盘会更好，因为他们获得破网软件才是最重要的。因此，有条件的同修去做时，别忘了带上破网软件。当然，这种方式也有它的局限性，在电脑普及不高的农村就不太适用，价格也偏高些。
节目的最后，请听两个历史故事，一个是蚯蚓、梁武帝与法师。南朝梁有一位禅师，修禅十分精进，很有神通，人们称他叫磕头师。梁武帝听别人讲了这位法师的情况，心生敬意，想见见他，就派人去找。有一天，梁武帝正在与别人下象棋，忽然有使者来报告，陛下找的法师他来了。梁武帝正专心下棋，想杀掉对方一颗棋子，便大声说道：“杀掉！”使者就赶快出去把这位法师斩了。等这盘棋下完了，梁武帝才想起来，说：“请法师进来。”使者回答说：“刚才陛下命令杀掉，臣已经奉命把他杀了。”梁武帝非常难过，便问法师临死前说了什么话。使者说：“法师讲贫僧无罪，我在过去世很久以前是个农夫，用铁锹挖地时误杀了一条蚯蚓，皇上当时正是那条蚯蚓，所以现在我遭到了这个报应。”梁武帝听后流下了眼泪，悔恨不已。这篇故事说明的问题很多。一，它说明任何一个生命都有久远的历史，所谓生生不息确实不假。你看一条小小的蚯蚓，经过多少世之后，它竟能转生成为皇帝。所以佛教中讲不能杀生，要慈悲众生。二，胡乱杀生就得以命偿命，欠债还债，欠命还命，这是宇宙的法则。三，欠多少将来要还多少，天心如秤，非常公正。当年的农夫误杀了蚯蚓，这一世的梁武帝误杀了法师，都是误杀，扯得很平。当我们弄清了这篇故事的内涵之后，就会觉得冥冥之中确有神在，神是全知全能的，是至公至正的。有人说，我这辈子能捞多少就捞多少，这辈子不管下辈子事。所以有些人放胆去贪、去抢、去淫、去杀，无所顾忌。但是天理昭昭，疏而不漏，你这辈子不管下辈子事，但是神会来管，神绝不允许任何人欠债不还、欠命不偿。上海城隍庙里有副对联：做个好人，心正身安魂梦稳，行些善事，天知地见鬼神亲。还是正派做人为好。
第二个故事是治国必先齐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古人认为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在小事上最能体现一个人的素质。所以君子要想有所建树，首先要从身边的小事上培养自己各方面的素质。古人接物处事讲究由近及远，所以以孝治天下，是因为父母子女之爱正是人伦中与人最切近最根本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也是由近及远，从自己做起，然后推广到家、到国、到天下。在古人看来，身边的小事物就已经包含了宇宙间的一切道理，而古人认知这些道理的方法就是推求身边的事物，从中领悟人生宇宙中的大道理，叫做格物以致知。有一个故事说，汉末名士陈蕃从小心怀大志，常常独处一室苦读诗书。有一天，他父亲的朋友来访，见庭院里杂乱不堪，就问陈蕃为什么不打扫一下。陈蕃傲然回答说：“大丈夫当扫天下，安扫一屋乎？” 父亲的朋友笑着说：“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矣？”陈蕃顿时醒悟，从此自我磨砺，终于成为一代名臣。治国必先齐家，就是说一个人连自己的家庭都管理不好，是不可能治理好国家的。所以君子不用离开家庭，就能显示出治国的才能。在家能够孝顺父母，做臣子时就能效忠君主；在家能够敬爱兄长，做官的时候就能服从长官；在家里能够关爱教育子女，当官时就能教诲百姓。一个家庭里推行仁爱，一个国家里也就能实行仁政了。一个家庭中成员相互谦让，一个国家里的百姓也就能谦恭有礼。每个人都贪婪暴虐，整个国家也会混乱不堪。所以说，有些事情虽然微小，它所起的作用却不可忽视。一句话就可以败坏事业，一个人也能安定国家。尧舜治理天下的时候，倡导仁义，实行仁政，百姓也跟着讲仁义；桀纣治理天下的时候，暴虐无道，百姓也跟着学，没有人再讲仁爱。桀纣虽然也号令百姓培养美好的道德，学习善的行为，但这与他们残暴的本性正好相反，百姓怎么会听从他们的政令呢？《诗经》中说，君子的仪表严肃整目，是天下百姓的表率。无论是做父亲的，还是做儿子的，或者是作为兄弟的，只有成为家人的表率，才能让天下的百姓来效法他。这就是治国先要齐家的道理。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Thank you.